好，那现在我们继续讲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九节，再次确认我们要注意聆听神的话。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经文是这样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日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众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在这里，第七节到十一节啊，说圣灵有话说，是引述旧约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这里来描述神对于以色列人。 家人而、放弃信靠跟随耶稣。那么我们今天信徒呢，也有可能呢放弃信靠耶稣而跟这个现今的世界系统妥协了，而且受到捆绑。那么这就是相当于这文经文所警戒的，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不顺从神，神是不能够进入安息，不能进入迦南。所以当教会遭受到压迫和恐吓的时候，教会总有些人有可能会放弃信仰而走入迷途。我们知道并且我们认识到，在压迫和危机的时候，之中的真正的教会中的信徒，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他就会继续的相信跟随耶稣。那些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参加教会，他就会放弃了信仰而不跟随耶稣，走回头路了。真正的信徒愿意为基督而生，正如三章14节所记载，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另外在3章9节里所记载，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母。这个是我探母呢，跟在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所记载的那件事情有关。在那里呢，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不久，他们就埋怨神说上帝给他们水喝。那么摩西呢，就遵照石油和吩咐击打磐石，从磐石里流水出来。摩西就称那个地方叫做撒玛，又叫米斯巴。撒玛和米斯巴 而因为这样呢，就把这个人当作了犯罪的基督。若是这样呢，神是会管教他的子民的。好的，我们现在继续讲第二小段，从4:1-8，这里是讲到劝勉我们要用一个畏惧的心来面对神的话。经文是这样记载的，4:1，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受制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3:3，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言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很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一段的经文呢，他。是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神的福音呢，必须用信心调和起来，那么所听到的这些道呢，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么所听到的这个神的话呢，就对我们没有益处。因为呢，我们今日听到福音，跟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听到福音一样，只是虽然神的话临到他们呢，他们却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安息，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一个安息。那么在压迫和试探来临的时候呢，信徒更要恐惧，要顺从神的话，免得他们放弃了对耶稣的信心。在当时的受信的希伯来信徒来讲，他们就有可能会回头恢复到圣殿献祭的宗教系统之中。希伯来书的写信者就劝勉他们要恐惧，免得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只有相信人才能够进入安息。那么在第4:11，他的其论点是这样：第一点，神已经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而且安息。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神创造天地六日的时候，都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这件事，唯独在第七日，神安息了。第七日呢，就没有提到有晚上。4:3中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虽然这里指的是犹太人在旷野中他们不得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呢，他这边所述说神的安息，我的安息呢，也就是神在创造六日之后第七日的那个安息，因为第七日是安息，乐就是神的安息。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就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给他子民的那一个他在创造日六日之后第七日所进入的那一个神的安息，他们不能分享那种安息。所以神的安息呢，是 直都是保留存在要给信徒来享用的。第二，犹太人他们因为不信呢，所以他们没有进入到那一个安息。所以呢，第三，在许多年之后，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95篇，神说，那个神所为他信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安息呢，一直还是有效的。那么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几百年，大卫又在诗篇95篇重新的提到，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因着信。也就是说，约书亚虽然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呢，约书亚并不能因为带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呢，就赐给他们神所在歇勒创造之功所应许要给信他的人所要享受的安息之中。对约书亚呢，并没有让以色列人享受到安息。如果约书亚能已经使以色列人享受到神在创造之后进入安息的那个安息的话呢，上帝就不必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旨意主引领我。在这里是希伯来书4:9所说的。这样看来，必定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那意思说，有一个安息呢，它是永恒的安息，一直都在存留的一个安息。英文是这么说的：a keeping of a Sabbath， 就是一直都存留的一个安息。这种安息呢，是在永恒之中永永远远的不止息的安息。迦南的这个安息呢，是一个预表着一个图画，它是表示我们信徒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救恩。就是正如马太福音11:28所说的，经文是这样记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然而，当我们靠着信心顺服于他而向他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另外一种安息，那是一种顺服的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11:29-30所记载，经文是这样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软的，担子是轻省的。类似的经文在罗马书5:1也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得救的安息，与神和好的这个祝福。那么第二种的这种顺服神的靠着信心顺服神的这种安息呢，这就正如腓立比书4:6-8所说的，神的平安的那种安息。所以在罗马书5:1所说的是 Peace with God， 那么在腓立比书4:6-8所说的是 Peace of God， 在希伯来书4:3记载到，我们是靠着信而进入安息。那么我们是靠着信靠耶稣，顺从神顺从他的旨意，那么这个安息呢就进入了我们。所以4:3所说的是 We enter into rest， 那么如果我们 into rest 之后呢，我们顺从神的时候，顺从他的旨意带领之后，那 the rest enter into us， 这个安息到了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有了这个腓立比书4:6-8所说的神的平安。 继续的讨论，这个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是超越摩西所教导的那种平安。来讨论到第三小段，这是记载在第四章九到十三节，这里劝勉我们是要殷勤，是要殷勤的来读神的话，要学习神的话。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视如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在第十章第四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那么到十一节到十三节呢，他就劝勉信徒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主的样子跌倒了。那么怎么样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就是在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的，要信靠要研读神的话。所以在第十一节劝勉信徒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的这个根据呢，是第十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在第十节他说这个创造者，在他完成了创造之后他就休息了。那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他完成了这个新的创造，也就是救赎的工作时之后呢，他也歇息了。进入他的安息，靠着是什么？是靠着相信他的话，顺从他的旨意。那么，这也只有照着十二节十三节所说的，要去研读神的话，听他的话，了解他，相信他，乃至于顺服他而做他的。唯独这样，我们才能够支取我们在基督里所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个产业，也就是三四章九节所说的那个在永恒之中的这个安息。在第十一节中，他劝勉这些希伯来书的圣信的基督徒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个安息指的就是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七天休息的那个安息，他应许要分享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这安息呢，是耶稣基督从死和复活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时呢，就已经完成的了。所以在这个天上神的国中，在永恒里面，才能够完全的享受，就是死到九节所说的那种安息。但是如今呢，我们活在这个将来的这个安息的盼望之中呢，我们应该竭力的和我们神能够保持这个盼望，竭力的努力的朝着这个 的就是信徒呢要对神的话，照着十二节所说，对神的话要殷勤，要相信，要学习，用这种方法来保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四章十一节所说的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主的要跌倒了。同样的教导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也提到，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道理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对于神的话呢，他也这样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赤裸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解密。在经文中所说，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利啊，这个剑呢，它事实上是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很短的那个像匕首一样的剑，它是形容神的话呢有这种功效，甚至于灵与魂呢都能够刺入破开，还有呢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的都能够辨明，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锋利有效的。神用他的话使我们能够看到你心中的罪，以及你心中对耶稣的不信。使用他的话呢，使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呢，给他暴露出来。然后呢，如果我们相信神，那么神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心呢，转而顺从神，而且去支取他话中所应许。是为什么每一个信徒呢应该殷勤的是自己去听神的话，去注意分辨神的话。因为在我们在神的话中呢，我们看见神，我们也可以看出神是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我们在读神的话或是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真相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经验使我们能够对神呢就成了一个属神的态度，我们愿意去顺从他的旨意和去依靠他。而这一切的可能呢，就是根据在四章第四节所说的基督耶稣所完成的功能，这样看来必定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比如说耶稣基督呢，因为他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他自己就进入了安息了，那么他的安息呢，他也可以分享给信靠他的。所以我们在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说的呢，都是根据在第十节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过程，他自己进入了安息这个基础之上。从三章七节到十章十三节，说明了耶稣基督他的安息呢是超越摩西和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那种安息的。好的，耶稣基督超越于摩西的经文的讲说，我们就讲述到这里。在下面的讲述呢，我们要提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比亚伯这个大祭司是更超过的，更卓越于亚伦这位大祭司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摩西呢，他自己都能够将以色列族带入这个迦南美地的大 么亚伦呢，这个大祭司呢，他能不能将这个以色列人呢靠着献祭还有这些礼仪呢，将不安息的灵魂带入安息呢？那么这里就要说亚伦也做到，这种灵性上的安息呢，就是四章八节和九节所说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信靠他的人。我叫四章八节到十节经文在念一遍。若是耶稣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到别的日子了。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献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献了他的功一样。这种灵性上的安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信靠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自己进入了那安息之中。好的，我将十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的经文念一遍。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连续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与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章第一节，凡中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身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支取，唯要蒙上帝所召的，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七节，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怜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这段经文中述说耶稣基督，他是比这个亚伦这个大祭司要更超越得多的卓越的大祭司。我将他更细小的分为四个小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说耶稣基督他比亚伦要卓越，因为他有一个更超越亚伦的一个职称名号。第二个小段呢，是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更超越亚伦的一个阶级，或是说有更超越的呼召，这是记载在五章一节还有四到六节。第三个小部分说明耶稣基督呢，表明了一个更高于亚伦的，也 四个小部分是说，耶稣基督他献上了一个比亚人更卓越的这个祭物，这个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章三节以及九节和十节。好的，有关于耶稣基督比亚人这个大祭司的职务，或是比亚人更超越、更崇高的。